What a wonderful new
element. 这个真是总会大会里面有一个新的美好元素在我们之中。在耶稣传道的早期最令众人震惊的一刻，可能是他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面站起身读出以赛亚以下的这段预言。路加福音的记载这样写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救主藉此第一次公开宣布他就是尼赛亚的身份。不过这一节经文也清楚指出，耶稣在完成最终的赎罪牺牲和复活的过程中，他身为尼赛亚最首要的职责是要去祝福穷人，其中包括在心灵上贫穷的人。耶稣在传道一开始就特别关爱贫困者和弱势者，他出生于贫困而且弱势的家庭，亦都在贫困者的家的环境长大。我们不清楚他尘世生活的所有细节，不过他曾经讲过：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显然这一位创造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的创造主无家可归，至少成年后是这样。纵观历史，贫穷一直是被视为是人类最大而且最普遍的挑战。贫穷带来的显著痛苦通常是肉体上的，然而对精神和情绪上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加使人衰弱。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位伟大的救赎主持续不断呼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去减弱人民所背负的这项重担。耶和华说他必严厉审问以色列家族，因为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他呼喊道：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差磨贫穷人的脸呢？箴言的作者更加一针见血地表明，欺压贫寒的是欲没造他的主，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在我们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还未满一年的时候，主就命令教会的成员要照顾贫穷困苦的人，救助他们，免得他们受苦。注意这一节经文所用的是祈使句的动词 shall。 神讲到他认真看待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用这一种的语句。消除世上不平等的这项任务是如此艰巨，我们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夫子亲自提供了答案。在耶稣遭人背叛和钉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拿了安葬用的昂贵香膏高抹在耶稣的头，加略人犹大嫌敢做是非常奢侈和浪费，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个是几咁简洁明洁的良方呢？有一位记者曾经质疑德兰修女，说他在加尔各答这个城市中救助贫民的这项工作根本是没有希望成功的。记者说，从统计数据来讲，他所做的是丝毫完全没有任何作用。这位了不起而娇小的女士回应说，他的工作是关乎爱，而不是关乎统计数据。纵使仍知有数之不尽的人得不到他的援助，但是他说他自己会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在他能力范围里面 去为人服务，来遵守爱神和爱人如己的诫命。他在另一个场合也说过，我们所做的就好像沧海中的一滴水，但如果我们不做，沧海也会因此少了一滴水而缩小一点。这位记者后来严肃地总结说，基督教的精神显然不讲究统计数据的。他亦都推论，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悦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人的欢喜更大，所以神显然并不太在乎百分比。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尽自己所能呢？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就好像便雅悯和所教导，就是不要吝啬分享我们的财物，认为穷人的不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或者有些人的困境确实是自己造成的，但是我们其他人难道不是也都是这样吗？这个不正是那位充满爱心的统治者提问，我们岂不都是乞丐的原因吗？我们难道不是都大声呼求去寻求帮助和希望，以及呼求祷告希望能够得到回答呢？我们难道不是都是为了所犯的过错、所闯的祸乞求饶恕呢？我们难怪不是都恳求神的恩典能够弥补我们的弱点，或者至少在我们的情况中慈悲能够多过公道吗？难怪便雅悯王会说，呼求神的怜悯就会获得罪的赦免，但是如果要保有罪的赦免，就要用爱心对待那些向我们乞求的贫困者。除了仁慈对待贫困的人以外，我们亦都应当为他们祈祷。有一群被聚会的弟兄视为污秽和渣滓的桌轮人，因为衣着粗劣而被赶出祈祷崇拜的会堂。摩尔门说，他们在俗世的物质上贫穷，在心灵上也贫穷，这两种状况几乎总是并存的。他们因为衣着褴褛而遭人厌弃，而阿尔玛和艾妙莱克这两位传道的同伴为此打抱不平地说，虽然其他人可以剥夺了他们的权益，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一直祈祷，无论他们在田里面、家里面、家族里面、心里面都可以一直祈祷。不过艾妙莱克后来对这群遭到拒绝和驱逐的人这样说，你们做了祈祷后，若不帮助贫困的人和无依蔽体的人，不探视患病受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祷告也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这段话是几咁令人震惊，提醒我们无论贫富，我们都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不想被人指责是在这里提出不切实际的全球社会计划，或是在这里认同发展上街乞讨的这个行业。我只是要再次向各位重申，我对勤奋、节俭、自立和发展抱负这些原则的尊崇，和各位一样是坚定不移的。教会一直期望我们要先自助，之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亦不完全知道你们每一个人要怎样去履行你们的义务，去施助那些向来都不先自助，或者一直都无法自助的人。但是我知道，神知道，只要你们真诚地渴望和祈祷，并不断寻求方法去遵守这一条他不断重申的诫命，他必定会引导你们从事各样门徒般的 爱心善举。各位会明白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需求，不是只是关乎我们的教会成员。值得庆幸的是，主用来帮助我们自己成员的方式简单得多了。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要遵守禁食的律法。以赛亚这样写，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截断一切的轭吗？我见证会有属灵和属世方面的奇迹临到奉行禁食律法的人。我亦要为临到我身上的奇迹作见证，正如以赛亚所记载，我曾经在禁食的时候高声呼求过，而神亦都确实回应了我多过一次，话我在这里。因此请大家珍惜这项每个月至少一次的神圣特权，并且只要情况许可，就慷慨地缴付禁食捐献和其他有关人道救济、教育和传道方面的捐献。我应许各位，神会对你很慷慨，而经由你的手得到援助的人必定会永远称你们为有福的。去年有超过75万名的教会成员在尽心尽力的主教和持续会会长的资助下得到禁食捐献的帮助，这是代表有很多心怀感激的后期圣徒。各位兄弟姊妹，做这样的讲道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生活中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得到源源不断的祝福，而那些祝福并不是我努力赢回来，亦都不是我理应得到的。我和你们一样，有时候我都曾经为财务的情况担忧，但是我从来没贫乏过，甚至不知道穷的感觉是什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尘世上我们的出生环境、健康、教育和经济上的机会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但是当我看到有这么多贫乏的人，我确实明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亦都会难逃此劫。我亦都知道虽然自己可能照顾不到我的兄弟，但是我会做我兄弟的好兄弟，因为我已获赐良多，我愿付出。为此我个人要特别赞扬多麦孟孙会长，我和他共事了47年，在我余生会一直珍惜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探访经济一蹶不振的东德之后，他穿着家里的拖鞋坐飞机回家的画面。因为他不单止将第二套的西装外套和其余的恤衫送了给人，连脚上的那对鞋都送了给人。那报佳音传平安的，这人通过机场候机室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比起我认识的任何人，孟孙会长一直都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孤儿寡妇、穷困和受迫害的人。主在1831年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一篇启示中讲到，穷人将来有一日必定会见到神的国度在能力和极大荣耀中来临，来拯救他们。 愿我哋都会协助实现嗰项预言，让耶稣基督真实教会嘅成员喺能力同埋荣耀中尽自己所能去拯救所有我哋所能拯救嘅人，使佢哋脱离，令佢哋受到束缚，摧毁佢哋好多好多梦想嘅贫穷。我咁样嘅祈求系奉耶稣基督慈悲嘅圣名，阿门。